立位记要道略解第十九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立位记。立位记第十三章，从第一节读到三十九节，这一章非常长，所以我们分成两段。立位记第十三章一节到三十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皮肉上若长了疖子，或是长了癣，或是长了火斑，在他皮肉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和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皮肉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若有火斑在它皮肉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这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得为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为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疖，使毛变白，在长白疖之处有了红瘀肉，这是皮肉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他为不洁净，不用将他关锁，因为他是不洁净了。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了，他乃洁净了，但红肉几时显在他的身上，就几时不洁净。祭司一看那红肉，就定他为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风。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他就要来见祭司，祭司要查看。灾病处若变白了，祭司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他乃洁净了。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疖、白疖子，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若现象洼于皮，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发在疮中。祭司若查看其上没有白毛，也没有挖于皮，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疮的痕迹，祭司就要定它为洁净。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火毒的瘀肉成了火斑，或是 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祭司就要查看。火斑中的毛若变白了，现象又生于皮，是大麻风在火毒中发出，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但祭司查看，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没有蛙与皮，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上发散，乃是发暗，是起的火毒，祭司要定它为洁净，不过火毒的痕迹，不过是火毒的痕迹。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这灾病现象。若生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疥，是头上或胡须上的大麻风。祭司若查看头疥的灾病现象不生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疥灾病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灾病，若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疥的现象不生于皮，那人就要剃去胡须，但他不可剃头疥之处，祭司要将长头疥的再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疥，头疥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不生于皮，就要定它为洁净，他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但他得洁净以后，头癣热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查看他。头疥热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他是不洁净了。祭司若看头疥已经止住，期间也长了黑毛，头疥已然痊愈，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定他为洁净。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就是白火斑，祭司就要查看他的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那人是洁净了。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提到神呢，对于环保意识、大众卫生的关怀。我们知道现代的进步国家都有一种卫生的条例，凡是传染的病要查出来都要隔离，只要能够传染别人的病啊，他就要隔离，那么不传染的病就不需要隔离。那么在古时候呢，没有现代医学发达了，人是懵懵无知了，尤其对这种身体的这种种的病不能够断定，没有非常清楚的诊断，那时候的医生啊又没有现在训练出来这么多，就连中国古时候的医生啊也是学徒制，也是乳医，是自己去摸索的，看书来慢慢学的。所以中国的医生有好多叫做儒医，儒医啊就是念书人，后来变成医生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多的医书，他就看了医书啊，他就慢慢的摸索学习去帮忙人看病，也看自己的病，有的时候他在自己身上的病啊看好了，他就用这个法儿呢去帮助别人，那慢慢他出了名了，就是儒医啊。儒医有的是家传的，因为爸爸懂了医学，就传给儿子，儿子呢就传给孙子，那么这就传下去了啊，这叫儒医。那么学徒的呢就是找医生来学啊，来学。所以中国古代啊这个医学啊都是这么传下来。那么在出来济记那个时候那更早了，那好几千年前，三千年前，相当于中国的这个皇帝以后啊尧舜禹汤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的医学并不太发达，中国那时候医学还是蛮发达的，因为中国有《黄帝内经》，哎呦，那已经很发达了，那个对病的原理讲得很清楚。最近兄弟我就在读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啊，《金义》啊，在读这个书，就发现中国很早的时候对这个医学就有研究了。可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当然有医生，我想埃及医学也还不错的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出来可能医生不多，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都是做奴隶的，既不给他们读书，又让他们做苦工，他们没有什么功夫啊去研究医学。所以这除了60万壮丁，连老男妇女那加在一起上100多万200万人，这其中总要注意一些事儿，所以对卫生神非常注意。神所规定的这些洁净的不洁净的，实际说在那个时代对人呢都是有益处的，那么对现在的人呢都是有启示的啊。从前的是有实际功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那个时候的检查大麻风的方法，现在就要抽出血来验一验就行了，那多容易呢，是不是啊？还有看毛啊，什么黄毛、白毛、黑毛啊，是不是？那个时候那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医学的啊进步的光景，并且以色列人对这些无知，所以神就借着摩西要传给他们，让他们维护群体的健康。因为他们40年在旷野里，各位假如要是一个大传染病来了，那不都死光了吗？又没有医药治，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神在那个时代就给他有环保意识，就给他有这个卫生的啊这个处理啊。那么你看，凡是有了传染性的病都要隔离，都要不洁净，要出到营外，不能跟这个大家住在一起。那像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假如流行感冒来了，那公众地区我们不能去，一去啊，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哇一下都传上了，那个传染病很厉害，蔓延太快。所以那个时候神就给他们有环保意识，给这个卫生学，给他们有的卫生的常识，让他们一发现这些赶快找祭司查看。那么这祭司就根据神的启示来查他，查出他有各种不洁净来啊，肮脏啊，那么长了这些东西，那就隔离，要关锁，大麻风要出到营外，不可以住在人群中。所以这呢都是神在那个年代为一个啊100多万人的露营的生活设置的环保啊，设置的卫生处理啊，让他们怎么样解决问题。可以说神待人呢无微不至啊，神爱人，神给人安排的计划的都是非常好的。比如不准他们吃血，那就免了传染病，免了病毒的蔓延，不准他们吃致死的啊，那个致死的都腐败了，他自己死了那一定是有病死了，那个东西吃了你一定传得不得了啊。小的嘛拉肚子，大的嘛就生重病啊，所以这样呢神不准他们吃啊。同时呢也定为不洁净啊，这些都不洁净。所以这个长疖子、长疮、长火斑啊，那么这些都要查。若是普通的疖子、普通的疮、普通的癣、普通的火斑，哦，就按照神的法子来试验，一看啊知道了，这个不蔓延啊，也没有起白疖子，也没有长白毛啊，那么这个呢没有危险，就定它为洁净，还可以跟公众生活在一起。假如一发现不洁净就要隔离了啊，等以后我们看后边就有这个隔离政策哈，这个传染病的隔离，那么就把它隔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在这个非常有趣的规定，神在这个，因为神在营中，神在帐幕中， 神已经在他们中间，在人间支搭帐篷，要跟他们同在，连他们大小便的处理神都有规定，等我们慢慢看下去啊。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带铲子，他们怎么在营外设置这个临时的便所，都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利未记啊，我们不能够按照这个条文呢光注意这些条文，我们也可以看见神这个智慧，神爱他的会众，爱他的子民，怎么样提示他们，让他们得着这些洁净的啊保健的知识。譬如像十一章所说的那些什么吃什么不吃，那实在都有卫生学，那都合乎卫生的。比如猪啊，说不让吃猪，这个猪啊肉里边寄生虫最多，并且猪很脏，猪吃剩的东西，它什么杂物都吃，所以猪的这个传染病的来源是个媒介。那么牛羊呢就好多了，牛羊都专吃草啊，它不吃别的，并且喝水喝清水，清泉啊，都喝那个干净水，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不是呢，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它要找水，水好水好草，所以它们都很干净啊。那么斑鸠鸽子都不是吃肉食的，也不吃什么死老鼠了，什么这个死牲口了都不吃，但是鹰啊像那些个蝙蝠啊，哎呀专吃些那个荤的啊，都是容易中毒的，并且能够带毒的。那么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脏的都不准吃，干净的都可以吃。那么但是神又规定了，神说但是吃他的肉呢不能吃他的油啊，不吃他的血，他的血就变成献祭的了啊，要不献祭呢那个血也不能吃，把它倒掉啊。那么若是油呢，都要把它拿出来把它烧掉啊，把它不要吃油。你看合乎不合乎卫生学，真的合卫生学。现在你看若不吃牛羊，光吃它的肉，那营养多好啊，没有细菌。我们知道牛肉可以生吃的，猪肉不可以，那么猪肉里边的细菌多得不得了，猪肉里头的这个寄生虫多得不得了，所以猪肉一定要煮熟了吃啊，猪肉不可以生吃，牛羊肉都可以半生不熟的吃。你要烤牛排可以三成熟四成熟就行了，留着那个血都可以，有那个带肉里头蹭出来的那红汁儿都可以吃，并且鲜嫩得很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明白神当初为以色列人规定规的，不止于是个律法，是个规条，是个预表，有属灵的启示，还有现实的作用，为他的子民做保健的安排。这奇妙啊，我们今天查这圣经，看见神真是爱他的子民，不是严格规定，因为那个时候人无知啊，你要由着他们乱来啊，那就不得了，那四十年还没走到呢，已经都死翘翘了，通通在旷野死了，传染病一来，你想那个时候怎么得了啊，一个大传染病，假如来个鼠疫的话吧，一下子就都死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有十字军东征啊，这个十字军东征啊就是啊这个英王查理啊他带着人呢去打这个土耳其人，就是这个回教，要把他们收服圣地啊，十次东征，十字军东征，结果都失败，其中有一次最大的失败就是鼠疫黑死病啊，就把这个战争结束了，结果那军队里来了传染病了，一下子都死了，那谁还打，都逃回家了，逃回家把病又带回去了，所以那是个大灾害啊。一直等到二次大战完了啊，这个才在联合国把以色列国，把这个巴勒斯坦归还给以色列建国。哦，这个是多少千年的故事，这个当然都告诉我们神的时间到了，以色列无花果发嫩长叶了。像这些呢，我们读圣经就可以看见，不只有事实，有历史，有教训，这里边还有神的启示，还有神预言的应验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利未记呢，就可以看见 神爱他的子民，为他们规定的多么清楚，教他们怎么检查病。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化验室，也没有各样仪器，那怎么办呢？就让这个祭司学会了去查看，祭司就按照神所说的这个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是什么病，洁净不净，洁净有没有传染性，对全会众有没有影响啊，他一看就知道了，若是有影响就把他隔离关锁，再查看也不随便的，他们要查看了又查看啊，有的关锁好几个七天，那么洁净了就让他可以恢复公众生活，那不洁净了，不洁净得要痊愈了以后啊，就是留置七天的意思，就是痊愈了以后才能出去啊。由此我们就看到神在教导他的百姓怎么样过圣洁生活。今天我们也应当懂，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要把旧约这些不是按照条文再去这样了，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防患于未然，让这个疾病啊不骚扰到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因为分别为圣，因为按照神的规定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懂得分辨，所以我们少了很多的病痛，少了很多的感染啊，基督徒也不到那个污秽的场合里去啊，基督徒吃东西又按照圣经的规定，不洁净的通不吃啊，削了自死的勒死的都不吃啊，那么这样基督徒不太吃油，我们注意这个油也要不吃啊，牛油羊油都不要吃，自死的勒死的或野兽撕裂的我们都不吃，那这就洁净了，还有这些十一章所规定的这些不洁净的我们就不吃，洁净的我们就吃，我们不要贪口腹之欲，是不是呢？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可以说圣经是一本卫生宝典啊，不止于是人神交接的一个启示的书啊，还是卫生宝典，你要按照圣经的话去过生活，你都会健康，人还不要懒惰，要殷勤啊，不要好吃懒做啊，要每个人都要领工作，我们要明白这圣经所规定这些事儿，都要正式的要生产，要使你的有余帮助别人啊，像这些都是神启示最好的道理。那么现在我们查这个利未记呢，我们就看见了怎么检查这些病，有了病怎么处置啊，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个一个小疖子，一个癣，一个火斑啊，一个这个疮啊，一个头上的长的拉痢啊，都能影响我们，都会变成一种传染病，都会变成有毒的啊，所以要查看它的现象啊。若蛙于皮，其上的毛变白了变黄了啊，这些都有问题。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有这种知识，假如我们长了疖子，长了疮，长了癣，长了火斑，我们也看它的变化啊。现在很容易了，现在有各种的药膏，你到药房里买就行，你把名字提出来，譬如癣，癣有癣药膏，医生一看，皮肤科一看就知道，给你药一擦就好了。那从前不行，从前既没有药膏，没有这些治疗的方法，也没有医生这样去化验，那就要祭司来查看啊，所以祭司的工作啊很麻烦，不至于传神的话，教导民众啊，带领他们判断事物，当法官，还要当卫生员啊，还要给他们管理这些卫生的事物，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不止于里边要圣洁，外边也要洁净，我们才能够侍奉神，才能亲近神。哎呦，有好多人呢是病了到医院里头了啊，长了这个生了那个了，癌症长了，才去祷告，神啊你帮助我，可是他日常生活都没有看圣经，没有按卫生的这个标准去做。今天我也提出来，基督徒 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应当注意。读利未记，你就发现神要我们健康洁净，洁净与不洁净是健康与不健康的根源。不洁净一定会生病，洁净的一定没有病。那你要达到圣洁呢，来洁是指着外边，里边圣呢就是分别为圣，圣洁两个连在一起，那就是亲近神，神最喜欢。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健康快乐啊，没有疾病。所以圣经里所有疾病的都不能到神面前来，有残疾的都不能献上。今天我要把这个特别提出来，这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人颁布的律法和律法里的一些规定，对人都是有益的，没有一样没有益处的，没有一样没有深意的。神所颁布的让我们这是保健卫生啊，让我们健康，让我们不沾染不洁净的物来亲近他。